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其实，在我们新加坡，反正这个过年比较热闹。农历过年哦，冷清清的，大家都躲在家里打牌。啊，那这个过年因为不分种族，大家都会打成一片啊。所以在我们那边，像前天倒数的话，其实是蛮愉快的。还有就是圣诞节除夕，前一天24号。啊，那天晚上是不夜城的，啊，那有一些马路是车子不能通行，只有人，所以狂欢呢、啊，从夜晚一直到早上。那这也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啊，所以有时想起来，年轻人现在跟我们以前玩的其实也不竟然是一样了，但是很快了，时间2008年，你看，千禧年，一晃就快10年了。所以大家什么时候老不知道啊，所以有时每过一年生日到了，其实总觉得很高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慢慢一点所以看你怎么看。但是以佛教徒来说呢，我们当然不是消极的，我们是要很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所以只要没能活着，其实每个人都有所作为啦。即便是你在这社会是小人物，其实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自由自在平凡，有名有势的人有时候不见得过得很快乐。所以我曾经讲过嘛，巴西这个国家，他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一群人，但是巴西是最穷的。所以快乐与否的指数绝对不是有钱没有钱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了佛也是一样啊，要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很有意义、很快乐、很自在啊。但是有时候佛教徒学起佛来，反而越来越学越不自在啊。那当然这个就是可能要反省，要重新调整。但是不管怎么样，新的一年总是新的希望。尤其大家选举要到了，有些很大的希望，真的。所以这个新的一年总是希望有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这个佛法呢，在世间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呢，在世间法也好，在出世间法也好，都能够比前面的几年的更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也是我最后一堂课，那大家今天结束之后就放假了，那我要休息了。哇，这一学期真的太多地方讲课了，所以难得我可以放松一下。那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很长，那有些内容其实是有重复的啊，跟我们之前有谈过，稍微有些重复。好，那我们来看这篇弥陀净土以三倍往生。所以这边的净土是弥陀净土。那之前我们谈过，净土不单只是指西方弥陀净土，它还有东方，还有十方的啊。但是这一门课我们开的是净土学论集。净土学论集呢，前面有谈到讲义有吗？有些可能没有，有吗？不吧，这边只限于弥陀净土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净土不见得是只限于弥陀净土。那我们这边先来看这篇文章是只锁定弥陀净土，因为弥陀净土呢才有谈到所谓的三倍往生。也就是往生那里的人呢，其实还是有分的。我们可以一般世间来做一个类似的比喻了，就像小学、国中、高中这样，它有分等级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段，往生弥陀净土的意义与价值。往生那里有什么好处啦？简单来说啦，如果这边生活不不嘛没拜啊，那我何必要去那边？也就是说，弥陀净土到底为什么值得往生？它的好处在哪里？哦，意义与价值啦。那首先呢，这边就说到第一点，约不退转于菩提心来说。那当然这个菩提心呢是非常狭义的， 菩提呢，菩提其实就是觉悟的意思啦。啊，但是这边呢，如果是摆在一般大乘经里面，菩提心是非常狭义的，它指的是成佛之心啊，不单只是觉悟。因为你说觉悟之心的话，阿罗汉也有觉悟心啊。所以如果就广义来说，菩提心它指的反正觉悟的心就是菩提心，那这涵括所谓的三乘。但是在大乘里面谈菩提心就不一样，它非常狭义的，它指的是上求下化这个成佛之心。好，所以这边讲的是成佛心啊，不退于成佛的心。那人世间你看看容易退，若退失了菩提心呢，就是退入二乘，或退在五趣生死，终究不能成佛。所以这里的菩提心我刚才讲是非常狭义，只成佛，在人世间很容易退啊。我们在大乘经不是看到舍利弗尊者，对不对？人家要跟他要眼睛，左眼挖给他他不要，右眼再挖给他他不要，把他丢到地上还用脚踩，然后舍利弗就退心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有点像好像神话，但是他要表示就是说，连舍利弗这样的一个大智慧的阿罗汉也很难呢、啊，所以何况我们一般的凡夫要在人世间，人世的牵缠就让我让气个被戏啊，还要能够度他，还要能够那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很容易退。那只要退菩提心，这是菩萨戒的根本戒，菩萨根本戒就是菩提心，只要没有了菩提心。这个就是菩萨失去菩萨戒了，也就是说舍弃大乘，因为你不会成佛，因为你舍去众生了嘛。那在人世间很容易，所以退失菩提心呢，就跟佛道远离了，那最多只能得到二乘，二乘就是阿罗汉或者辟支佛，那或者呢退到五趣生死。那这里指五趣呢，当然他就没有阿修罗了，所以五趣或者五道。那在一些部派呢，他认为有六趣或者六道，他多加了阿修罗。那有些部派是认为没有阿修罗的、阿修罗可能就分类到人，不天，他属于天界了、所以这分类上有不同了。那净土就不一样，他专门是摄化，这个净土指的是弥陀净土，他专门摄化确列的众生，使令不退转，才能不断进修成就佛道。这可以分成两大段了、就是说他摄受却落的这些众生到他的国家，那到了净土呢，他必须要在一个环境像莲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等生这个心性成熟之后呢，花开才见佛啊，见佛之后才来开始慢慢修，所以他时间很长，但是就果上来说他就不退了，到那里就所做一半了、就果上来说虽然时间长，但是它重点是它不会退。那人世间呢是逆缘是比较多，难免我们现在身体健康不会，我们觉得、我没问题，我的信仰没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我们 碰到重病的时候，不是小感冒、就比方说、重病了、反正就是 要人命的啊，那种东西有时候念佛也不行，拜佛也不行，那怎么办？有时候会颠倒，就找一些护阿仙啊，找有的没有的，人颠倒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逆缘在人间是很多的，但是在净土是没有。所以往生净土它可以分两段，它是一个是摄化众生到那里，然后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了很久，等心性比较调柔之后出来才见佛跟善知识接触，那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很长，但是就果上来说它是不退了，所以它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那下面就谈了，如果是依大乘佛法来说呢，十方净土呢随愿往生，那当然这个大乘佛法其实如果是就我们前面所谈过的，它指的是难行道，难行道也就是说一般的菩萨他透过六度波罗蜜的修学，他庄严佛土，他自受用的，也就是说随着他的修行，他的种种条件跟所谓佛的条件都一样相应，所以自然他不会再 来人间的，他就会往生那个净土，相应嘛，物以类聚啊。所以他要往生哪一个净土不一定是弥陀净土，他随愿往生。所以我们在阿弥陀经我们可以看得到， 应该是阿弥陀经啊，就是佛菩萨可以随顺随他的愿，早上一起来就到十方净土去供养十方佛，有没有？所以他们就是就相应来说是可以的。我们说物以类聚，所以菩萨经过九学六度波罗蜜，他具备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他自然就会感召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环境是什么？不一定是弥陀净土，是十方的净土都可以的。哦，所以这是就大乘佛法来说，菩萨本身就是要庄严佛土的。那下面如果就特殊殊胜的意义来说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与佛道得不退转。所以就特殊来说呢，西方极乐世界要比十方其他净土还来得殊胜。殊胜在哪里呢？就像阿弥陀经讲的，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于佛道。所以即便我很懒惰，只要往生那里就 OK 了。所以在净土法门的修学，他整个中心摆在这一生我一定要往生，反正我往生到那里哦，我不会读书也没关系啦。啊，你没有往生就完，你没有往生就来世再来，那来世未知。所以他这一生其实不摆在所谓的了生脱死，我怎么断烦恼，不是随缘随分。因为能否往生不在于你断的烦恼多少，不是的，在于你持名号或者念佛，然后呢得到所谓专注发愿，所以不在于你断除多少烦恼啊。所以只要能够往生，其实差不多已经所做一半了，因为不退转嘛。所以整个在教界的净土法门的修行人呢，重点是摆在这一生一定要往生。所以往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没有往生什么都免谈。只要往生呢，其实到那里虽然时间长，但是就可以很就是说就可以很安心的了啊。生死其实已经果上来说已经了了，了了一大半了。那为什么说不退转于佛道呢？这在弥陀经净土法门里面他的经典都谈到了，他是不退转于佛道。然后在世亲的往生论他也谈到，二乘人是不生弥陀净土的，二乘。所以往生那里的人其实就是发大心。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看到很多都强调发菩提心，不管是上中下都要发菩提心啊。那在近代有一些人认为说下品下生需要发菩提心，其实这是他的解释，这不对的，这违背无量寿经的本意啊！啊，很多都是要发菩提心，不管是下品下生，因为那边是不退转于佛道啊。你不发大乘心，你怎么成佛呢？不相应啊！乃至往生论就讲了，二乘人都不能往生，阿罗汉都不能去那个地方，所以去的人呢，其实都是发大心的啊。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的心是发大心的。好，那下面我们就通俗跟普及来说呢，这就东西两个净土来做比较了。东方阿处佛土我们谈过啦，它表示智慧的。那以汉译来说呢，只有两个汉译本，就是阿处佛国经只有两个，一个是阿处佛国经，一个是收录在宝积经啊，大宝积经里面一个不动如来会啊，不同时代的翻译，只有这两个译本。那它是重智慧的，重般若，重六度，所以它是属于菩萨道的难行道啊。那如果是西方弥陀净土呢，汉译来说呢就很多了。我们所知道的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那这三种当中呢各自有不同的一个汉译，也是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人翻译，所以我们汉译本是蛮多的。就相对阿处佛土呢，西方净土的翻译就比较多。那多当然有它的一个用意了，就这个法门在我们这个环境呢是比较流行的啊，所以它的翻译就自然而然就比较多，因为大家重视嘛。那西方净土呢，它强调跟东方就不一样，它重视信仰。重他力救济的异行道，他力就是什么呢？阿弥陀佛还是拉我们一把，那阿处佛就没有拉我们一把了，我们必须要透过智慧 你相应了你就会往生。但是弥陀净土不是，阿弥陀佛还是那只手伸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接引接引，那只手会伸出来，乳母一子啊，子若一母就感应道交，妈妈永远想小孩，那小孩如果想到妈妈，那当然会回来了。回来不管你做什么大坏事，只要你回到家，孩子总是自己的了。啊，但是孩子不想妈妈的话，妈妈只能等待，等待，等待。啊，所以阿弥陀佛永远伸出这只手的。啊，所以他跟阿处佛就有点不一样，因为他的愿力不同。哦，所以为什么十方佛当中阿弥陀最尊，就是他的愿不一样。那这般我们称为异行道，因为什么呢？他的修行的方法相对阿处佛呢，他比较没有强调那种般若、甚深般若或者六度。像我们可以礼拜、忏悔、称名、随喜，像普贤、恒愿品的十大愿，这个都是属于往生弥陀净土的条件。所以就法门来说，它就比较容易了，比较适合一般人，多数的一般人。所以这是就通俗来说呢，他第一往生那里得不退转，再来就方法来说呢非常简易，还有呢就借助阿弥陀佛的这只手呢，他可以拉我们一把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殊胜的地方。那下面我们就要谈到他的经典，弥陀净土的经典。那经典呢，我们刚才大家讲了，跟大家讲了《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基本上是这三大部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第《大本阿弥陀经》，其实《大本阿弥陀经》这是我们通俗的讲话讲那种称呼啦，一般要称为《无量寿经》啊。啊，我们称啊《大本阿弥陀经》，因为那小本是什么？小本就是一般我们网课在念的《阿弥陀经》啊，啊小本。但其实它有经名的啦，它这个就叫做《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呢，在汉译最多版本，最多汉译的，在不同朝代呢，不同的翻译很多，那内容也不尽完全相同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阿弥陀三野三佛沙罗佛坛过渡人道经，哇，这个很长。你看啊，早这个你要知道，后汉时代啊，那时候的翻译哦，还没有所谓品管，没有权威控制啦，就说随你啦。所以有时候什么一半是什么一半都是梵文的阿弥陀三藐三菩提，那后面呢又跑出中文了。所以早期的翻译是掺杂的，有一半是梵文，有一半是汉译的。像西坛是西坛啊，是西坛，有时候西是中文，坛呢反正是西是梵文，坛呢反正是中文，所以它会切一半一半的。所以早期并没有品管的品质管理，只有到了玄奘大师，所以玄奘大师叫做新译嘛，啊，相对罗什大师，他就有管理了啊，什么字我们要怎么翻？涅槃，涅槃早期翻成泥环，泥巴的泥，泥环，啊，音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是没有规矩的，有时候梵文，有时候突然间跑出渡哦，过渡人道经，这我们看得懂，这是中文，但是前面的一串看不懂。啊，当然现在随着我们稍微懂一些巴利文或者梵文，我们大概知道哦，前面是表示什么意思，哦，所以反正这个都是很早期的。那这是后汉支娄迦谶，那当然传说当中是另外一个译者了，就是第一个汉译跟第二个汉译呢，至于说谁翻译呢，有时候会混淆啊，一个是在后汉，一个是在吴国。那这个第一个呢是两卷呢。那第二个呢，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四卷。那这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不是现在流行的那个，净空法师流行那个什么大乘的什么平等觉经，不是，他那个是经过整理了，就是有一些人参考了这些不同的汉译，稍微整理整理整理出来的，啊，跟这个是原本，所以那个是经过后人整理的。那如果是旧版本学来说，不应该这样整出来的，因为你整理你取舍你的标准依什么，你依什么标准啊，是不可以的。那这个是早期的，是原原本本的。那现在我们像净空法师所流行那个版本呢，是参考众多的译本之后有所取舍的啊，这些内容没有了，哎，这个很好，把它拉进来啊，这个内容不是很好的，把它舍掉，重新整理啊，所以重新佛说了啊，哈哈。 要怎么讲？新不，就本来是旧说，但是他重新整理之后，也类似新的佛说了。那这个呢很早，那这个第二呢，我们一般在之前我们有上过，我们称为资本啊，智楼加称那个资啊，资的版本。那它里面呢，它的愿呢是24愿，那24愿呢代表比较早期的，我们现在流行是阿弥陀佛发48大愿，其实在无量寿经里面不一定是48啊，那最早期我们看到是24愿啊，也就是说在愿力上呢，其实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一个说明了。那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发展，从24发展到48也有可能，但是你不要忘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彼此所传承的那个内容是不同的，有些是传24愿，有些是传48愿，不一定是一个直线的发展，不一定啊，因为版本不同嘛，印度人都是靠记忆背的，那你有你的师承，我有我的师承，所以不同的版本可能传达的内容都不一样，不一定是直线式的发展。那第三个呢，无量寿经二卷，那是东晋佛陀巴陀罗。那当然这个译者呢，其实你看注脚一呢，导师认为是东晋竺法护啦，不，西晋竺法护。那我参考是参考日本最新的这个所谓这个工这本工具书了啊，那他认为是东晋佛陀巴陀罗，那我就采取佛陀这个日本学者的研究了啊，所以这个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在东晋还是西晋那个时代。那再来就是大宝积经里面，大宝积经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经典，那收录了各式各种经典都有，它以一会一会什么会什么会了，那其中有一个叫无量寿如来会，像阿处佛也有不动如来会，所以这个都收录在大集经。那这个无量寿如来会是在唐朝翻译的，菩提留支翻译的，所以大致上大概我们看都是两卷到三卷，这不是很长的，无量寿经不是很长。那这的三跟四呢，它里面就谈到48愿。那再来第五个呢，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这是三卷啊，宋朝翻译的，它是36卷，所以如果是直线式的发展，唐朝有48，为什么到了宋朝变成36呢？有谁敢把它删掉啊？所以有可能就是大家传承的都是不同的内容了。在这个所谓无量寿经还没传入中国的时候，它有可能在西域或者中亚曾经红，所谓红传一段时间。所以这红传当中呢，可能大家这个愿呢有时候会脱落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是还没有所谓明确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就要知道48愿是其中一种啊，不是，那其他版本不一定是48。那这个大阿弥陀经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呢？其实就讲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啊，阿弥陀佛前身就是法藏比丘，他在某一个有佛的时代，他发愿，他发了很多很多愿。那他说，只要这个愿呢能够成就的话，那当然他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成就了，他就成佛了。那如果这个愿没有办法兑现的话，他就誓不成佛。但是我们知道，阿弥陀经讲了，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十劫就是很长的时间了。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成就很，已经有了。那表示说他的愿呢已经兑现了，所以通常呢我们来阅读无量寿经呢，其实是培养我们的愿，以净土来说，信愿行哦，这个三只脚，信愿行愿呢，其实要增加我们的愿呢，就是信得过啊，增加我们的愿呢，我们就要看这个无量寿经，从他的愿我们就知道，哎，我们要往生的条件到底是哪里哪一些啊？因为它已经兑现了啊。那下面呢，我们来看42页，小本也就是《阿弥陀经》呢，在汉译有两个版本。那广为流行的就是第一个《佛说阿弥陀经》，鸠摩罗什翻译的，那是在四世纪。鸠摩罗什翻译我们称为旧译，老旧的旧译。那再来新译呢，就是 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的，他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玄奘是在七世纪啊，那称为新译。那两个风格不一样，罗什大师呢是我们称为他是译译，也就是旧译释他把它翻译出来。那翻译出来之后呢，他的文字的表达呢是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的。玄奘大师不是，他忠于梵文，那梵文跟中文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呢，玄奘大师那一个版本反而不流行，现在流行的都是罗什大师的。那像《法华经》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妙法莲华经》。那《法华经》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正法华经》，那不是罗什大师翻译的，所以罗什大师翻译的东西都是在我们这个中土呢很流行，因为它文字很优美，很适合我们的口味。那玄奘大师呢，他是忠于梵文呐，所以有时候在翻译上呢，他就比较中国人读起来就比较很拗口啊，印度式的中文啊，印度式的中文。那另外呢，《观无量寿经》有一卷，宋朝翻译的。那这《观无量寿经》我们之前也谈过，它是里面强调16种观行，那它分为九品往生。要知道，在《无量寿经》呢，我们前面看到有五种版本，那五种版本当中呢，有几个汉译本呢，有说到所谓三倍往生，分成上中下。那其他版本可能没有谈到，但是在《观无量寿经》除了三倍之外，它在分每一倍，比方说上品又在分成上中下生嘛，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所以三乘以三就变成九品，这是观经里面的一个说明啊。无量寿经最多只是上中下三倍。那这个观经呢，还是属于观相念佛了。那这个念佛我们之前有谈过啦，称名是其中一个，还有观想、观相，还有实相念佛啊，基本上有这四种。但是以目前来说，最流行就是称名。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部分，阿弥陀佛以极乐净土的殊胜之处啊。那强调殊胜呢，从两方面，一个是就阿弥陀佛。那如果阿弥陀佛跟他的客观环境呢，阿弥陀佛就代表正报，我们常说正报，极乐世界就是依报，他所依的这个环境叫做依报。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内容要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教主他的功德在哪里，那它的环境有多殊胜。 3.1 我们来看，一切佛土中呢，极乐国土最殊胜。先谈依报这个客观环境，那为什么最殊胜呢？也有道理，就是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的时候，他还是凡夫的时候，当比丘，他那时候是什么呢？于世自在王佛前，就是当时有一尊佛了，叫世自在王佛，他要这个佛呢现出什么呢？所现出的诸佛国土中呢，法藏比丘选取最理想的而综合为一。也就是他这个法藏比丘请求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呢，说十方有多少个净土，你把我现出来看看，那我看了之后，我参考之后，我就要设计我的净土了。因为有点类似这样，就你给我看一些蓝图，那看看好看了之后，我就要想说我的室内设计要是怎么样的。他室内设计都想说比这个所谓过的十方净土还要来的殊胜。那当然这是要衬托出所谓西方这个客观环境的殊胜啊，不是十方能够相比的，或者远胜于十方净土。那于菩萨大恨中呢，他成就圆满庄严的净土啊，他发很多愿，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成就了。那这是集一切净土庄严的大乘，所以令我为世雄呢，国土最第一。令我为世雄，就当我成为世尊的时候，这个世雄就是世尊了，巴嘎巴婆伽梵的意思哦，婆伽梵。所以婆伽梵有时候翻译成世尊，有时候翻译成世雄，一般是翻译成世尊呐。所以当我成为世尊的时候，国土呢，我的环境是最好的。这个只有他发这个愿。释迦牟尼佛没有发这个愿，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国土是五浊恶世的啊，因为这个国土是什么呢？众生所感应的，众生业报所感应的 那释迦牟尼佛呢，因为他精进力，他来然后度了一群一分的有缘的众生，所以他的净土不见得是圆满。但是阿弥陀佛的净土不是啊，他要的是最圆满的，因为这是他的相应之土，他应化土了啊，应化土把它显出来，所以呢他要的是最好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经典里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从他的发愿，他所要，他的设计，虽然我们还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比十方的任何的一个环境更殊胜。那下面就谈到 3.2 呢，就佛当中呢，十方佛当中呢，阿弥陀佛也是最殊胜的。 A 呢，约出发大心来说呢，他说于八方上下呢，诸无央数佛中最尊。他发愿，这个八方加上下就是十方啊，八方加上下就是十方。那我们在阿弥陀经也有啊，我们不是十方，阿弥陀经是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六方佛出广长舌相，有没有赞叹阿弥陀佛嘛？啊，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所以不管六方十方还是什么，其实就是指就空间上来说，所有的能够到的这些佛的净土呢，这些所谓教主呢，都赞叹阿弥陀佛。那出广长舌相不是真的舌头这样撑出来了，他表示不打妄语啦，真实语啦，出广长舌相啊，不是舌头的神话般的，不是啊，他是要说他因为能够要广长舌相呢，表示说你好几次不打妄语了，讲真实语了。那再来 B 呢，如果是就如来的智慧来说呢，阿弥陀佛，你看在经典里面都谈到，这是无量寿经了，阿弥陀佛光明最尊，第一无比，诸佛光明呢皆所不及也。那下面还有阿弥陀佛光明殊好了，胜于日月之明等等等等。那光明是代表智慧啊，一般在佛宗教里面光明代表智慧，因为黑暗呢代表烦恼，代表痛苦，光明是代表智慧。那当然在这黑暗当中如果有月亮的光明，那就显得什么呢，很需要月亮的光，它不是太阳这样哇照了会皮肤会什么会烧烫的，它是有一种清凉意的啊，在这黑暗当中它有一盏明灯啊，所以通常月光会比喻成这个所谓弥勒啊，弥勒也就是在这人世间当中种种痛苦，其实我们期待有一个弥勒菩萨赶快下来啊，所谓人间净土的实现，所以弥勒往往是会用月光来表示的啊。那一般除了之外，像光的光啊太阳啊都是表示智慧啊。那如果是就佛名来说，西我们知道阿弥达阿弥陀，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但是如果阿弥塔帕阿弥塔帕那个就代表无量光，代表智慧了。那这个导师又用东西方做比较了，因为为什么每次谈到这个光明呢，谈到西方就必须要谈到东方，因为在所谓印度传来的净土法门，印度传来的净土法门净土经典其实就是东方阿处佛跟西方阿弥陀佛，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流行的，所以彼此是有关系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的佛教界东方阿处佛不见了，只强调西方的这个弥陀净土，但是在印度不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净土的经典，东方跟西方是一起谈的啊，他们大概都是同一个时代的，所以两个的思想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谈了一些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东方阿处佛土呢，它就像什么呢，旭日东升了，太阳升起来了，象征了菩萨的出发大心，广修六度恨，常劫呢在生死世间里面的度众生，而归于成佛入涅盘，是重智慧的。所以太阳升起呢，万物什么开始活动了，所以就像菩萨出发心，他出发心要修行，所以可以说呢，阿处佛这导师的认为啦，他把这个两个法门呢扯上关系，他认为阿处佛的这个法门，他强调的是过程，菩萨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沿途熟身，当然你需要智慧嘛，你需要福德啊。所以强调这个，所以通常是指难行道。 重视般若。那最具体的一个修行内容就是六度波罗蜜啊，六度波罗蜜。那它是重智慧的。那当然，这个太阳升起总是会落日落嘛。那日落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西方，所以西方弥陀净土呢，它代表是落日浅灰，那不是消失了，而是光佛光呢辉耀于那一边，那边是哪里？就是彼土了，涅槃。那重于佛德的摄受呢，重于信行。也就是说，太阳下去呢，其实在印度人来看，它不是消失，它是好像隐藏在那一个地方。要知道，早期的人不认为地球是圆的，你不要以为认为地球是圆的，他搞不好认为地球是平的啊。所以消失没关系，因为经验告诉他，明天不管，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时间呢、啊，但是明天他大概知道一定会再升起来啊。所以任何的光明就往那里。所以如果是就菩萨的修行来说呢，到最后佛德的圆满就是所谓画上句点啊。所以西方特别强调佛德的圆满。阿弥陀佛啦、啊，正报依报的种种庄严，那阿处佛的法门就强调那过程的修学、哦、所以这个东西方呢，导师就把两个思想呢做一个说明了、哦、他们是有关系的。好，那下面小结语我们来看，慧光普照与慈光的摄受呢，乃是阿弥陀佛的主要意义，就是智慧、哦、慧光，慈光呢可以说是悲啦、哦、摄受众生。那这两个呢，其实就是阿弥陀的主要的意义。所以就光明来说呢，用智慧然后不舍众生，这无量佛其实有一个特质，就是无量光啊，无量光代表智慧。因为什么呢？落日之后表示全部的光明都蓄积在那里，修行到最后种种功德都圆满，代表佛德啊，佛德。那佛德以我们一般人来说只能敬仰，只能敬仰，因为我们还不是啊，啊，只能敬仰。那这是就光明来说的。那当然，我们修学佛道，不管是异行道、什么道、什么道都可以，反正最终这是什么？成佛嘛。智慧就是像佛这样子，所以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但是呢，这在一般人来说，这好像显得很遥远。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43页。第二，阿弥陀也有另外一个意思，阿弥达有，阿有。阿育就是寿的意思，寿命，无量寿。你看哦，在无量寿经里面呢，这个西晋的竺法护译本以下呢，都做无量寿佛了。你要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他布达，他是无量佛。如果要直接翻译，阿弥陀就是无量佛。到底是光还是寿，这不一定哦。所以当这个翻译者本来这个是阿弥陀佛，你如果是直接翻的话，你要忠于你的翻译，你应该要翻译成无量佛。但是如果你把它加成一个光或者寿，表示这个翻译者其实他在帮这部经做注解了。一个强调光，一个强调寿，其实他的强调有他的用意了。所以我们从不同的版本，像无量寿经有 五种版本，我们看这个西晋竺法护，它下面他就把它翻译成无量寿了，无量光不见了，没有啊。那小本的，你看我们的阿弥陀经也有一个，你看阿弥陀经罗什大师，我们天天网课在念的，他先说无量光，后面才来说无量寿啊。这在注脚六，其实我们网课常常念，先谈无量光，再来谈无量寿，光寿无量，表示智慧跟福德满。因为以成佛来说，这福。所谓智慧跟福德圆满才是成佛嘛，所以福智我们常称为两足嘛，两足尊，两足尊。但是在玄奘大师的译本呢，跟所谓现存的梵文本呢，则什么呢？无量寿在先哦，而无量光在后。这个不是他们糊里糊涂哦，这是可能有含义的啦啊、哦。所以为什么呢？你看看玄奘大师的翻译，我刚才讲了，它是属于新译七世纪的。现存的梵本，你不要以为看到梵文本哇原点未必啊。梵文本通常是比较晚的，梵文是比较晚，你不要以为是原点。早期他们在口口相传当中到底用什么语言不知道，各国语言都有，真正把它书写为梵文，因为梵文其实它的文法是很严谨很机械的， 他是在大概到了五六世纪又再被什么呢重新整理，那个只适合少数人，所以范文基本上呢，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范文非常机械条理分明的这个所谓分析呢，都是一群语言学家有事没事啊就把它规定下来，你明白？因为口语是没有那么机械的，但是很机械，任何什么都有所寻的，很机械的。但是口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不知道呢，常用语，常用语啊，范文就不是了。所以范文本呢，不要以为它是原本原点，不是的，它反而就价值上来说，我们汉译的这个本子呢，价值还比较高，因为很早就被翻译了啊，所以范文本通常是比较晚。所以在这些晚期的翻译呢，无量寿反而在前面被谈到了，无量光在后面。但是如果是竺法护的，竺法护的无量寿经不是哦，他没有谈到无量光啦，都是谈无量寿。那为什么呢？导师就说了，因为生命永恒啊，是世间众生所仰望的，所以后代都改为无量寿。生命的永恒就是就时间上永恒，这是哦友情的最根本的期待。时间上没有永恒哦，什么都免谈，一下子就死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时间上持续的，我才可以追求什么呢？种种的福乐、自由、平等。所以基督教有所谓的永生，道教有所谓的长生，这个无非是什么呢？时间上期待永恒。但是以佛教来说，我们不需要期待永恒，为什么？我们本来就是轮回的啊。所以就时间上来说，其实是持相续不断的，只不过在这个相续不断当中呢，太多的缺陷了，太多的缺陷了。所以大家要期待时间要永恒，其实以佛教来说，我们本来就是永恒的，这个永恒要刮起来啊，本来就是一直持续的，无始以来，因为有一股动力一直推使。所以这个生命结束，它不是结束，它是下一个生命的开始。左手一放，右手马上就抓了，像猴子这样。所以时间上来说是持续的，问题是这个过程当中太多的缺陷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期待了。如果就一般来说，真的是有谁希望老呢？我们希望青春永在嘛，但是我们知道随着一年过一年，其实2008年我想到2050年，2050年我几岁？我看看，我要八十年。如果这好好保养应该有可能啊，那又进入另外一个世纪了。所以有时候您随着一年一年过去哦，你想回想起来哦，都是十八二十当。你我想你不肯啊，你可能想个四十当以前的事情啊，40年前的事情啊，哦，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那随着年纪大，很多很多这些亲朋好友啊，都不见了，凋零了，不见了。所以老来有时候不止身体的那种较迟钝齁老化，其实有时候心理上也是必须要好好去调整。那种其实齁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啦。所以我们是希望借由信仰啊，借由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活动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老来的生活也是很充实的。不然的话真的老人家你看有些在孤儿院不是老人啊，不是孤儿院，老人院啊，都是整天坐在那边啊，等亲人来看伊啦，那看到哇，直直跟你讲话，直直跟你讲话，那都讲他以前的事哦，哇，多伟大，多伟大，那不变，我们就要乖乖的听。他就难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来看他，他赶快啊，我就讲，因为他知道你回去之后没有人可以讲了，所以这是很蛮，其实你我都会的哦。但是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自己的时间有团体不一定是佛教的，那可以当义工啊，怎么样？其实还是要接触人群的。如果经济没有压力的话，其实多接触人群当做一种服务。其实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好的，有不好的，这都是你站在艺术来看，其实这个都是很美的这种差异本来就存在的。所以呢，这个生命的永恒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所以在这也反映在汉译里面所以为什么翻译到最后强调无量寿而不是无量光呢？ 那下面我们这个表呢，其实是我整理的了。那相对应的，不竟然是这样的啊，但是我是认为有这种可能。那我尽量，如果是比较明确，我就把它做相对比较。那导师在文章里面不是这样画的，哦，那我是把它内容大概相似的，我就把它并列在一起。那我们来看，最左边是24愿，然后呢，再来48，啊，有西晋本或者唐朝本，啊，再来就宋本是36啊。所以就时间来说呢，左边的是比较早了，到右边宋朝它的翻译的时间是比较晚。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我们看说明了哈，我们翻到44页。首先呢，我们不要看那个表，44页我们看那个长行引言，汉本或者吴本呢，跟这个所谓晋译本呢，分上中下三辈啊。但是到了唐译本，这个赵宋译本呢，没有说到三辈，但显然也有高下的三类差别，所以下面的说明就分成初类、中类还有后类了。也就是说，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几个版本有分上中下三辈，但是呢，其他也有没有分的。但是从内容来看，还是有高低之分呢。啊，那这边整理之后呢，我们透过这个表，我们得到的一些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一点，生前的善行决定三辈的高下。这我们在之前已经谈过了，品位的高下决定在于你生前的善行，往生与否不见得是这个啦啊。但是到那里，即便能往生之后，好了，你能读高中还是国中，这就要看了你的善行啊。所以他也还是有一些条件来分这个所谓上跟下的，那是一些生前的善行。那 A 来看，如果一这个汉无译本呢？就最早的这个古本24愿的上辈呢，是要出家的修菩萨道的，所以你翻到刚才43你就看得到啊，哦，24愿的那个他要去家做沙门啊，哦，所以有说什么呢？上品上身一定要出家嘛，这在教界也有说，那当然有经典的依据啊，哦，它是依据这个所谓汉无译本乃至晋本，但是如果是依唐本呢，就没有谈到了啊。那再来，我们看中辈往生是什么呢？在家的广修共生、建寺、建塔等供养功德呢，斋戒清净的。所以我们翻过来，你看43页，所以中，你看中品在家布施有没有？那下面还是饭沙门，饭沙门就是供养沙门了。啊，吃的，因为沙门通常是托钵了，所以这是不是供养钱的啊？在早期的生活是供养饭吃的东西，那建寺啦、佛塔啦来供养啊，还有什么呢？斋戒清净，所以基本上有持戒了啊，五戒也好，八关斋戒也好。好，那下面我们来在这来看呢，下辈呢，下辈是什么呢？在家的，那我斋戒清净。所以不管怎么样呢，都要斋戒清净了，都要持戒了啊。那再来小结语呢，三辈往生的呢，都是不贪不嗔，持心精进的。三辈之分呢，在乎生前的智慧福德不同，而戒恨清净呢，却是一致的。所以斋戒清净是一致的。然后再来呢，这三辈不管哪一辈呢，上中下都强调不贪不嗔，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嘛。我们43页最左边这个，你看不嗔不贪有没有？持心精进。然后再来中品呢，你看下面不嗔然后断爱，不嗔然后断爱，持心精进。好，那我们看下品44页最左边那个表，断爱欲，第一个断爱欲，然后不嗔怒，持心精进。所以这个是三辈共同的，所以不嗔不贪这很重要哈。那当然在家，当然他这边不是说没夫妻哦，夫妻的关系还是可以有的哦，因为在家嘛。但是他这边的贪呢，其实是蛮广义的了啊，蛮广义的。 好，下面我们看 B， 如果是依照这个净本哦，净义本呢，大致上呢是以上面 A 的相同，但三辈都要发菩提心，所以这个净本呢就强调菩提心啊，上中下都要发菩提心，而且这菩提心它还加一个无上菩提心，你看啊，所以这无上其实是修饰啦，加以强调。但是一般在大乘经里面谈菩提心就是成佛心啦，啊，但是这边加以强调，所以这边它的重点是摆在发菩提心。除了前面 A 所谈的内容，他还强调发菩提心。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呢，这个几个译本呢就没有谈到三倍，但是就内容也是可以分啊。所以首先西一唐译本来说呢，初类是发菩提心而广植众多善根的，发菩提心众多善根，然后中类是什么呢？多少修善根，所以是依善根，善根就是善行啦，哦，你做多少。那后类是什么？心住大乘生，闻生法而信乐不疑，也说闻大乘经的内容他虽然不了解，但是他不会怀疑，所以这时候其实已经强调大乘 的内容了，啊，所以这里呢并没有说到底是要拆家还是出家，啊，所以一般说上品上生一定要出家，在其他无量寿经的版本其实也没有谈到了。那再来我们看小结语，依初后来说呢，中类也是应该心住大乘，以 B 相同，所以三类之别呢依据广不广植善根来说，也就是你的广那个善行你做了多少来分呢，这基本上还是跟前面一致的，哦，还是跟前面一致。那当然它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出家啦，哦，上品不一定啊，我们在，所以搞不好如果是依净本来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上品那边也可以碰到在家人啊，哦，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点啊，给大家了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